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3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喺3月份动作连连，被中美问题专家描述成中共疯狂嘅3月，建议美国喺各方面给予有力嘅反击。中共嘅经济欺凌亦都引起西方国家嘅联合行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喺3月份动作连连，被中美问题专家描述成中共疯狂嘅3月，建议美国喺各方面给予有力嘅反击。中共嘅经济欺凌亦都引起西方国家嘅联合行动。3月10号，习近平如愿获得第三个任期之后，喺两会期间大谈备战，紧接住中共高调宣称促成咗伊朗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随后，习近平仲发布咗全球文明倡议。3月20号出访俄罗斯，高调同普京会面。27号促使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回大陆祭祖。北京当局更加加强咗对台湾嘅军事威胁。美国安全政策中心中国政策主任布拉德利塞耶指出，呢一连串活动暴露咗习近平当局背后嘅动机。随住国内基础嘅牢固，认为可以自由地为国际目标采取行动。塞耶话，习近平已经决定而家系时候采取行动，通过越嚟越强制嘅措施嚟实现中共嘅野心啦。但可以肯定嘅系，拜登政府应该关注习近平嘅活动，并且必须以比押金为止，更加积极嘅方式对每一项活动作出回应。蔡爷建议，美国对中共疯狂嘅3月喺各方面都有力地反击。佢认为美国必须认识到呢一个时刻嘅紧迫性，要采取大胆行动嚟回应习近平。对于台湾，美国应该扩大直接同口头嘅保证。目前，台湾总统蔡英文正在中美洲访问，回程时会再次喺美国过境，并将会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蔡爷仲建议话，美国要尽快召集四方安全对话嘅领导人，建立一个扩大威慑嘅联盟，仲要将台湾同北约纳入对话当中，并且美国要喺台湾部署常规部队，仲要对台湾承诺必要时可以采用核武器嚟保卫台湾。中美问题专家蓝硕分析指出，习近平喺两会结束之后，迅速加快咗佢嘅脚步，可以睇得出中共未来喺国内政策上会继续向左转，同时喺国际上进行经济扩张，以解决佢喺国内所面临嘅经济问题，同时同俄罗斯、同伊朗等呢一啲国家形成国际嘅反美同反自由世界嘅同盟。所有呢一啲都已经成为中共嘅既定方针。中共喺呢一个方向上，只会越嚟越加快佢嘅脚步。所以话，目前呢一个状况就非常清晰地表明，已经到咗西方世界所有嘅西方国家领导人必须最后放弃对中共幻想嘅时候，因为任何多1分钟嘅对中共嘅幻想，佢都会导致自由世界喺未来应对嚟自于中共威胁嘅过程当中付出更为高昂嘅代价。不止喺政治同军事领域，中共喺经济领域早已经欺凌世界好多国家。鉴于中共嘅呢一啲做法，2月份美国国会提出跨党派法案，授权总统可以实施反制中国经济欺凌嘅多种法令，譬如提高中国商品进口关税，允许美国向被欺凌嘅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甚至可以降低被欺凌国嘅产品进口美国嘅关税，以帮助佢哋提升对美国嘅出口量。另一方面，美国亦都希望7国集团嘅成员国联合行动，咁样比单一国家嘅行动更能够阻断北京对佢哋嘅经济欺凌。美方已经喺7国集团嘅工作会议上提出呢一个建议。喺5月份 G7 广岛峰会之前，美国已经准备同轮值主席国日本具体商定细节。华府相信建立一个各国可以互相协助承担对方贸易损失嘅架构，可以减缓中共经济欺凌嘅冲击，亦都希望咁样能够对南半球嘅新兴国家起到正面效应。喺入侵乌克兰1年多之后，俄罗斯开始咗新一轮嘅征兵。与此同时，俄罗斯成为4月嘅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嚟一齐听下全世界嘅批评声音。 4月1号，俄罗斯嘅春季征兵开始啦。2023年嘅春季征兵以电子召集令嘅方式进行，将会持续到7月15号。同一日喺联合国安理会，俄罗斯成为本月嘅轮值主席，任期系整个4月。俄罗斯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之后嘅第一次会议，将会喺4月3号上昼举行。会议内容系对本月工作计划作例行嘅闭门讨论。侵略者当上安理会嘅主席，消息一出，引起世界范围嘅批评。欧盟外交最高官员博雷利4月2号喺 Twitter 上评论话：，虽然俄罗斯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俄罗斯一直喺度违反联合国法律框架嘅原则。佢仲发出警告，欧盟将会反制俄罗斯滥用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嘅职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批评咗联合国安理会。好难想象有乜嘢更加能够证明联合国呢一种机构嘅彻底破产。佢呼吁改革，佢话必须防止一个恐怖主义国家破坏世界，恐怖分子必须失败，恐怖国家必须为恐怖行为负责，并且佢哋不得在任何地方涉权工作。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亦都回应话，呢个系世界上最糟糕嘅愚人节笑话。佢评价话，呢一个系统性违反国际安全所有基本规则嘅国家正在主持一个机构，而佢唯一嘅使命系维护同保护国际安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嘅一位发言人公开表示，我哋会继续大声讲出佢哋嘅谎言，并为公众带嚟可信嘅声音、数据同事实。国际危机组织联合国负责人理查德·高文对此发表评论：，咁样睇起嚟确实相当怪异，咁样让安理会睇起嚟好糟糕。安全理事会主席由15个成员国按照国名嘅字母顺序轮流担任，其中包括俄罗斯在内有5个常任理事国。喺日本外相林方正访问中国之际，中共海警船却再次传出闯入钓鱼台列岛，即系尖角诸岛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2号公布，中共海警船从3月30号陆续进入钓鱼台周边海域，并声称喺领海区域航行至今已经超过72小时45分钟，创下2012年日本国有化钓鱼台列岛之后嘅最长纪录。日媒报道，一共有4艘中共海警船喺3月30号上昼11点之后，相继航行进入钓鱼台列岛附近海域，亦即系日本所声称嘅领海范围内。而呢4艘海警船看似要接近作业当中嘅日本渔船，其中2艘持续滞留日本领海之内，另外2艘就不断来回进出日本领海。目前海外保安厅巡逻船要求呢一啲中共船只立即离开日本领海，以确保日本渔船安全。而喺韩国海域，中共船只更加踢到铁板。韩国中部地方海洋警察厅西海五岛特别警备团2号表示，一艘中国渔船1号晚间10点30分左右入侵韩国海域非法捕鱼，结果渔船同人员都遭到韩国警备团同海军嘅扣押。韩联社报道，韩国警备团指出，中国渔船当时喺仁川市瓮津郡延坪岛以东16.5公里海域作业，侵入南北韩北方界线海域6公里。当韩国执法船只接近时，中国渔船拒绝停下，一路逃亡。过咗15分钟左右，先至被韩方拦截。船上共有4名中国人，其中包括50来岁嘅船长。并搜出非法捕获嘅虾同埋海螺。海洋警察厅预计将船只同中国船员带到仁川调查佢哋涉嫌非法捕鱼。事实上，3月27、28号，西海五岛特别警备团已经扣押咗3艘中国渔船。4月2号，芬兰举行大选，左翼总理桑拿马林可能会因为佢嘅政府过度嘅公共支出而连任失败。目前冇边个政党占据决定性领先地位，选举之后可能会进行联合执政嘅讨论会谈。无论边个政党喺礼拜日获胜，都将会率先尝试组建政府。2019年，34岁嘅马林打破常规，成为世界上最年轻嘅总理，带领一个5党联盟执政。 马林被世界各地嘅粉丝视为激进新领导人嘅千禧一代榜样，并且喺好多芬兰人当中仍然好受欢迎，尤其系年轻嘅温和派。但佢因为喺养老金同教育方面嘅过度支出，而激嬲咗一啲保守派，认为咁样系不负责任。而家芬兰广播公司嘅最终民意调查显示，国民面临向右转嘅趋势。民调显示，即将离任嘅联合政府当中最大嘅政党马林嘅社会民主党，同保守嘅全国联合党同民族主义嘅正统芬兰人党都势均力敌。无论其中边个胜选，都需要同其他较小嘅政党组成政府。近2年嚟，全国联合党喺民意调查当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最近几个月佢嘅领先优势喺度减弱，该党承诺抑制支出并阻止公共债务上升。自马林喺2019年上任以嚟，公共债务已经达到 GDP 嘅70%以上。该党指责马林削弱咗芬兰嘅经济弹性。而此時，俄羅斯對烏克蘭嘅戰爭引發嘅歐洲能源危機，對國家造成咗沉重打擊，生活成本亦都喺度上升。芬蘭人黨亦都呼籲財政緊縮政策，但其主要目標係減少嚟自歐盟以外發展中國家嘅有害移民。另外，無論芬蘭嘅新領導人係邊個，喺土耳其結束幾個月嘅拖延，喺最終上個禮拜批准芬蘭加入北約申請之後，佢哋都將會負責帶領該國加入北約。今日嘅報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